台湾总统蔡英文11月18日在教阅空军首批64架升级的 F-16B 战机时指出， F-16 战机性能优异，已是许多国家的主力战机，因为该机种强化了战机的逆踪性、远距侦知和视距外作战能力，性能大幅提升，更能因应现代战争形态。因此，当台湾耗资1100亿新台币约40亿美元的凤展专案完成时，也就是于2023年将现行的140亿架 F-16AB 机种改装升级为 F-16B 后，再加上新购自美国的66架 F-16B 战机，若能于2026年全数交机后，台湾将于5年后拥有全球最多207架次的 F-16B 战机机队。蔡英文说，届时台湾的国防战力也会更加的坚强。在11月18日的接装典礼上，台湾空军特别展示了 F-16B 战机的性能及灵活度，包括古巴八字在空中呈八字形飞行，来显示战机升空后可立即发挥的战力及机动性。另外 F-16B 也倒飞通过阅兵台，展现其低空灵活度和绝佳的爬升力。 F-16B 还可以做到四点滚，也就是以每秒60度的滚转率向四个方向定点滚转，展现其绝佳的操控性。此外，九曲转弯以极小的转弯半径盘旋，代表 F-16B 在近距离缠斗时可保有最佳的攻击态势。而短场落地也示范了 F-16B 在1500公尺内可以从时速300公里急速刹停的优越性能。对于台湾空军最新的战机升级，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指出，最大的改良处是换装了 AN-APG-83 型的先进主动相位数组雷达 AESA 和新型的任务电脑，这让 F-16B 机队的侦搜半径大幅提升，可以看得更远，掌握到其他航机的动态，并可同时追踪锁定多个目标，有利于应对敌军逆踪型战机的威胁。苏子云比喻传统的雷达像手电筒，而新型的主动相位数组雷达就犹如 LED 光束，以技术优势来提升战略价值。苏子云说，
它打出来光就像 LED 的光束一样，是非常集中的，而且可以快速的跳跃改变它的波速，所以它被称为就是一个笔状的波速。这样子的话，它在找这种逆踪战机的时候发现的几率就会很高。
苏子云说， F-16B 的笔状波束可快速改变扫描波形与方位角，对空中目标进行多维度扫描，并突破逆踪战机的躲避雷达波，以精准定位逆踪战机，一旦拦截几率大幅提高，台湾 F-16B 机队就可平衡中共的空优战力。另外， AESA 雷达也具有小型预警机的功能。苏子云分析，
早期的 F-16 的雷达反射面积大概是5个平方公尺，这个雷达反射面积我们通常称为 RCS， 也就是雷达波打到目标，那这目标它反射的大概面积会是多大。如果说是 F-16V 的话，透过它新设计的外形还有就是这种涂料，大概可以把这个 RCS 雷达反射面积降到 0.1 平方公尺，差距非常的大。
除了新型雷达，此次 F-16 机队升级的还有座舱仪表、头盔瞄准系统和电站夹舱等。 F-16B 也可挂载 AIM-9 型短程空对空飞弹、 HM-84 鱼叉反舰飞弹和 HM-65G 小牛空对地飞弹等。此外，台湾向美方采购最新型的 AIM-9X 响尾蛇热追踪飞弹，也让 F-16B 的战力大跃进。苏子云说， AIM-120 是射程达75公里以上的先进中程空对空飞弹，只要攻击一进入台湾海峡上空，就在挂载 AIM-120 空对空飞弹之 F-16B 射程之内，这将对攻击有十足的威吓作用。苏子云指出，台湾目前重点建制的升级版防卫作战之核心为不对称作战，也就是在滨海与滩岸的防卫战力基础上，向外延伸防卫纵深，并于内部强化固守韧性，发挥总体战。因此 F-16B 若搭载射程达280公里的 AGM-84HK 巨外公路飞弹，就可精准打击解放军的港口船舰、地面直管中心、油弹库等军事关键基础设施，瓦解其渡海波次与作战节奏，对台湾的最新防卫作战构想具有实质的帮助。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民进党立委蔡适应于11月17日表示，台湾现总计300多架战机，战力应在世界排名的约前七八名。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黄志伟则进一步分析，以战斗机而言，台湾空军将于全世界排名前15名内，但要看各国对战斗机机种的定义认定。 台湾升级 F-16 战机后，中国将如何应对呢？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苏孝煌表示，模拟台海实战 F-16B 最可能对战中共性能相近的歼-10C， 这两类战机分别于2017年和2018年研发成功，是当代最强大的第四代轻型战斗机。苏孝煌告诉美国之音，
第四代战机或者是四代半战机性能提升过的 F-16 可能遭遇的对手可能是同代别的，像中国大陆是例如说歼-16， 歼-16是从苏-30发展过来，然后加上中共自己的系统，包括他自己的雷达、自己的飞弹等等在内，这是大型的双发动机的战斗机。要么就是比较小歼-10C 战机，那是单发动机的战机，大概性能呢、各方面可能跟 F-16 呢那个更为类似的。
但以空战实力来说，苏孝煌认为台湾要顾虑的是歼-20。歼-20是继美国 F-22 和 F-35 之后，世界上第三款进入量产的第五代逆踪战斗机，也是世界上首款拥有双座型的第五代逆踪战斗机。苏孝煌表示，歼-20逆踪的性能是台湾 F-16B 机队目前无法比拟的。苏孝煌说，
空战面对到这个歼-20的时候呢，它的雷达扫描的范围可能会缩小到甚至50公里左右，但是敌方的雷达一样可以在100、150公里左右发现我们，那对我们来说就变成是一个劣势。所以在应付这种逆踪战机的时候呢，可能只有需要一些其他的配备，像例如说这个前视红外线啊等等这系统，再搭配它，或者是加上其他的空中预警机，或者是地面不同形式的雷达来协助侦测逆踪战机。
苏孝煌说，两岸空战比的不只是飞机的性能，空对空的武器还有整体的防空系统，包括空中预警机、地面的防空雷达等等，互相协作形成一体化的防空作战能力，才能迎击空中的对手。即便如此，苏子云说，中共也绝对不敢小觑 F-16B 的战力，因为普遍来说，中共的航空电子系统还是比西方战机差。至于进入空战，机队数量会是另一个制胜关键。苏子云说，
中国虽然有最新的他们称为歼-20还有歼-16这两种飞机，可是它里面最关键的航空电子系统目前评估起来是远不如西方科技的。这种背景之下，我想中共空军第一个会用数量来进行攻击，也就是它所谓比较先进的战机目前评估大概有1000多架，台湾大概只有350架左右，对数量是一个问题。
虽然台湾机队架次不敌中共，但苏子云分析，一旦两岸开战，台湾不会发出第一级，而是保持反制打击，也就是台湾会先靠防空飞弹去抵消中共的战机和飞弹攻击，之后战机才会升空应战。苏子云说，
我想台湾的 F-16V 会避免直接的跟中国战机 engage，而是会利用它的技术优势，发挥比较远程精准的电战的优势，来抵消中国的数量。
苏子云表示，随着台湾 F-16B 战机联队成军后，中共可能会在东部战区部署更多的防空飞弹。苏孝煌则认为，除了台湾换装 F-16， 日本和韩国也都拥有最新的 F-35 战斗机，加上美军，整个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带给中共的空防压力很大。中共建军百年的目标是要在2027年前将重点武器装备基本实现现代化，并于2035年实现军队全体软硬体的现代化。因此，苏孝煌表示，台湾除了持续加强与美军的军事交流，也要在未来6到14年内建构更坚强的空防。苏孝煌说，
在2035年的时候呢，除了歼-20数量一定会增加之外，第六代战机可能会出现，我们未来的空防威胁是更为严峻。我们未来要怎么走？那跟美方提出什么样子的合作方式？不管是国防自主能力，自己发展 IDF 的下一代战机，或者是争取 F-35，那甚至呢，你是不是要考虑更新的整体的强化防空系统？那这都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美国之音记者顾展龙台北报道。